王国顺下得楼来，几步上前拱手就说：不知范大人大驾光临，今日闲暇，小女执意来此观景，巧遇大人和诸位学士，真是幸会呀。王轩儿上前也说：
王轩儿见过范大人。
范文臣高兴的就说：范某与王统领千金曾见过一面，贵千金人小志高，功夫了得，与异界很是投缘呐。王轩儿笑着说：
谢谢大人的夸奖。
王轩儿说着转过身对魏异界说道：
魏大哥得中进士，又中了朝元，平步青云，见了小妹也不答话，感情关生了，把轩儿给忘了吧。
魏一介刚要答话，王国顺就说：你好不小事，竟这般的无礼。说着呀，扭过头来对魏一介就说：会试之后啊，与魏公子一直未曾谋面，喜闻得中朝元，可喜可贺呀。小女在家中常常念叨，还说魏大哥喜中朝元，不会忘了轩儿吧，整天为此絮絮叨叨，愁眉不展的。今日得见，你满意了吧？魏一介说：一介成日忙于学务，不得闲暇，但从来不曾忘记轩儿姑娘。王轩儿听罢，喜上眉梢啊，快步的就来到魏一介的跟前，睁大眼睛瞅着他就说：
谢谢大哥。
魏一介面露窘色，不知所措。王国顺说：诸位请上楼，我和小女先走一步。说着转身欲行，王轩儿转过脸来却说：
爹爹在家曾说魏大哥中了进士，爹爹曾许诺设宴祝贺，人家朝元都中了，再不见约，那可就招人笑话了。
魏一介一看，不可不可呀。王国顺说：哈哈，本以为范大人与诸位约会，有事相商，不便打搅，如无不便，在下今晚设宴月鼓楼，恭贺魏公子及诸位如愿告终。王轩儿一听，高兴的就跳起来了：
嗯，爹爹爽快。
王轩儿眨巴一下眼睛对父亲就说：
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孩儿和爹爹陪同诸位再上庆霄楼，赏完美景之后再宴请不迟。魏大哥，你说呢？
魏一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范成六却说：轩儿姑娘，此话有理呀，不过要烦王大人再走一趟喽。范大人客气啦，在下乐意奉陪。范大人请，各位请。王国顺说着引大家上楼，王轩儿陪魏一介走在后面，来到楼顶，他站在魏一介的身边，和大家一起凭栏远眺，太液池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太液池湖水荡漾，碧波千顷，琼华岛耸立湖中，岛上藏式的白塔巍然矗立，高耸入云，伟岸俊秀是蔚为壮观的。围塔而建的奇兰堂富丽堂皇，月鼓楼清韵典雅，永安寺古朴神秘，脚下的庆修楼啊，拔地而起是直冲霄汉。琼华岛上呢，还有远帆阁、普湾殿、正觉殿、法轮殿、叶秀亭和建春亭。 掩护耳见的有豪仆剑、化房斋、静心斋、石佛塔、天王殿、九龙壁、五龙亭、万佛楼、小西天等建筑，高低有别，错落有致，独具特色，那是各领风骚啊，形成园中有园、景外有景的优雅别致的独特风韵。夕阳缓缓的落下，像少女的脸，害羞似的就躲在山的那一边不见了。云蒸霞蔚，漫天红遍。王轩儿挽着魏一介的手臂，对湖面荷花比比划划时指指点点。魏一介看着王轩儿被霞光映红荷花一般的脸颊，心里泛起一种亲密的感觉。自从和王轩儿夫来饭庄巧遇，元宵节正阳门惩恶，清行茶楼遇君，魏一介对女孩刚正不阿之秉性、舍己助人之品德甚为的钦佩。平日里虽为科考忙忙碌碌，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脑海中浮现。今日巧遇啊，王仙儿那天真无邪、朴实爽直、不骄不嗔的性格，使魏一介深有感触，对他兄妹般的爱意不仅油然而生啊。魏一介不再为此局促不安，和王轩儿无拘无束的就攀谈起来了。平静的太液水面，百顷荷花犹如片片的彩云漂浮在琼华岛的周围，碧绿荷叶浮水，粉色荷花绽放，真可谓是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霞荷花别样红啊。月谷楼的二层倚廊处啊，一张大开面的圆桌，主宾位坐着范文成、魏一介和范成六，王国顺呢坐在主陪位上，梁清远、梁清宽和杨游龙分坐两侧，王轩儿紧挨着魏一介坐下。冷拼热炒是荤蒸素烧，各色的菜肴纷纷上桌。此时啊，菊花白，坛色一经打开，酒香四溢啊。最后一道并蒂莲藕上桌，那可真是春芳扑鼻呀。范文成首先举杯道：“王大人崇德爱才，特备盛宴，恭贺四位喜中高榜，为谢王大人美意，大家开怀畅饮，一醉方休。”王国顺举杯道：“范大人，王某略备薄酒，一表寸心，金榜题名乃人生大喜，可敬可贺呀。”“
还有一喜呢。”
王轩儿手举酒杯，郑重的就说：“
王轩儿拜魏大哥为兄，哥哥从天而降，是不是喜呀？”“
是喜，是喜呀、啊！四进士喜中高榜，轩儿喜得兄赏，义介喜纳贤妹，真乃是多喜临门，喜降福至啊！”范成六兴奋异常，那是一饮而尽。魏义介四人共同举杯，敬过范文成和范成六。又敬王国顺。梁清远说：“王大人，学生敬您襟怀坦荡，武艺绝顶，敬仰您养了一位纯洁善良、质朴要强的好女儿啊。”“
不，哈哈，小女自幼娇惯，倔强任性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不过轩儿自小聪明伶俐，勤奋好学，还算是说得过去啊，说得过去。”
王国顺听到众人夸奖女儿，心中愉悦，王轩儿那更是眉开眼笑，喜形于此。杨幽龙举杯道：“我们三人敬师生哥哥和轩儿妹妹吧，愿兄妹俩携手共进，亲如一家。”梁清宽、梁清远举杯站起，王轩儿喜上眉梢，举杯站起，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身边的魏一介。魏一介恍然大悟，他赶忙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五人同干了一杯酒。王轩儿喝呛了酒时咳嗽不止，梁清宽给魏一介丢了个眼色，魏一介领会啊，给王轩儿就递过了餐巾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
年轻人，书生意气，朝气蓬勃，我等自愧不如啊。范文成兴高采烈，精神焕发。轩儿姑娘，一介是我的得意弟子，倔强耿直，文弱书生，他要是受了别人的欺负，我可是要拿你试问的呀。啊，范成六诙谐的就说：“
嗨，知道，谁敢欺负哥哥，我把他的脚丫子拧下来喂狗。”
王轩儿一本正经的就说：“
你这个丫头啊，真是鬼机灵。”
大家不仅是哄堂大笑啊。一轮明月升起，皎洁的月光从屋廊下射进来，厅内的烛光啊，显得不如原先那么明亮了。从湖边传来几声的蛙鸣，外面寂静了许多。范御史啊，平日忙于公务，这次来了多住几日，多陪陪兄嫂吧。王国顺看了看范成六说：“
难呐。”
范成六收起笑容，脸上露出忧郁之色：“我等在此每位佳肴欢聚一堂，不知乡下有多少的难民无家可归呀。皇上体察民情，下令禁止圈地，本是怜民之举，可赐令太过笼统，不便具体执行。圈地日久，千头万绪，盘根错节，若无详实细致条令，根本无法处理如此错综复杂之事务。本次来京啊，已将此情拟文报请督察院，明日回府处理积案，等待批文呢。令欲行而虑先至，赐令寥寥数语，怎能处理这等复杂事务啊？下层官员根本无法操作，无从下手啊。眼下必须派员反查民间，尽快制定出具体的执行律令，方能根除弊端，救民于水火呀。
是啊，一介此话有理呀。我看这样吧，一介明日以此为题，撰写一份奏书，上朝之日待我奏呈朝廷，降臣禁止圈地之具体方略，力劝皇上采纳之。
范文成说完了，大家是一起赞同。范成六聚力提出许多的难题，大家各抒己见，献计献策，那真是议论纷纷呢。月光之下，太液池边，魏一介、王轩儿兄妹俩边打着水漂边说着话。魏一介瞅见王轩儿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自己，赶忙就收回目光了，双手也不知道放在何处了，右手摆弄着长衫下摆，折起来放下，放下呢又折起来。 王玄儿旁边看着嘻嘻直笑啊，他娇嗔的就说，
什么与超元术集市，我看呀像只木鸡呆死了，皇上跟前侃侃而谈的那股冲劲儿，你哪里去了，让老猫叼走了。
魏一介摇了摇头笑了一下，全地之时老在脑海里转来转去的，自与王玄儿相识以来啊，从未像现在这样两个人单独相处，而且挨的是如此之近，显然是有些不自在。王玄儿数落着，心里却甜丝丝的，眨巴着一双大眼，生怕时光匆匆流去。王玄儿抬头望月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道，
月亮啊月亮，你慢慢走吧，小妮妮拉着哥哥的手。
魏一介见妹妹念念有词，就问，玄儿，你口中念的是什么呀？王玄儿双手背起，迈着四方步，装腔作势的就说，
哼，此乃菩提真经，玄妙至极，尔等是不会懂的。
魏一介眨眨眼睛，诙谐的就说，莫名其妙，菩提经里还有小妮妮拉着哥哥的手这一句。王玄儿羞红了脸，跳着上前，用拳头捶着哥哥的胸脯，咬着牙就说，
叫你调皮，叫你调皮。
魏一介握住妹妹的胳膊，忙不迭的就说，哎呀哎呀呀，好妹妹好妹妹好妹妹，你听哥哥说啊，你听哥哥说好不？妹妹停住手，魏一介就说，咱们是不是该上楼吃饭了，等人家过来催促那多不好意思呀。
不忙不忙，
轩儿指着前面的一条小船就说，
眼下明月高悬，风平水静，荷花飘香，你我二人难得单独相处，何不趁此机会泛舟湖上，花前月下，赏莲采荷，也不枉费了这清清湖水，荷香月夜，不是吗？
魏一介转身向楼上看了看，兄妹俩解开缆绳，拉过小舟，一起上船。木桨轻轻的滑动，船儿缓缓的游向河边。船舷擦过茂密的荷叶，发出微妙动听的声响，指尖轻拂沾漏的荷花，嗅着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太液池心波万顷，闲房井扫工人户，捞鱼艇啊。魏一介面对月光下的荷塘美景，不仅引出欧阳玄的这句词来，他接着说道，这是描写元代太液池的景色，这碧波无垠的太液池，金代称其为西华潭，明朝称作为金海，瀛台为南海，胶原为中海，五龙亭呢，自然而然就是北海了。所谓水风吹绿不知暑，日日藕花香里过，也是描绘此处的叶绿花香呢。二人轻轻的打着桨，轻轻的说着话，黑悠悠的荷叶丛中时而飞出点点的流萤，沾人衣袂。